你可能处于人生最黑暗的时刻。你可能经历艰难，我的故事显得微不足道。相信我，无论你多痛苦，总有人比你更痛苦，有人经历过更艰难的环境。以赛亚书45:3很棒，经文说我，神在说话，我要将暗中的宝物赐给你。在黑暗之处，神为你预备宝物。我怀儿子大卫的时候，他现在坐在台下，是人生最黑暗的时期。他这个孩子，在我养育他的时候，快把我逼疯了，因为我们的个性实在太像了。老实说，他知道我会提到他，我爱他，因为他是我儿子，但我不喜欢他。他承认他以前不可爱。我们做过一种性格测试，现在不太流行。机动型，类似 A 型人格，固执，勇往直前。测试总分40分，机动型我38分，他40分。我们想和平共处。我以前不晓得他哪里出错，因为我想掌控他，他也想掌控我，那是真痛苦。不要放弃任何人。数不清多少次，我想要彻底摆脱他。他去佛罗里达州读圣经学院时，搬到外地，我好开心，他也知道，而且后来我打给他，要他为我工作，心想我真是太蠢了。这些年来，我说过要解雇他至少20次，但现在终于赞美神，我们感情融洽，而且有时他早上打给我说，只想听你的声音，爱你哦，而且就是他，所有我们的全球宣教计划，他亲自参与或亲手打造。他主责我们的全球宣教施工，所以你是我在暗中的宝物。我很久才明白，你们不晓得有多少次我想放弃他。今晚我要告诉你们，不要放弃任何人。我很高兴戴夫没放弃我，这是第一点。如果能重来，我大概不会进入那段婚姻，但是我得到宝物。所以你看，希望你们明白，如果，一起说，如果，如果你信靠神，无论你陷入什么黑暗困境，神都必使你得着益处。如果，再说一次，如果，如果你信靠神，这很难理解。你陷入这么糟糕的困境，神却能奇妙地使你得着益处。只有神才做得到，没有人能做到。 所以在黑暗之处藏有宝物。第二点，如果能重来，我想改变的是更早开始面对我的真面目。知道吗？面对你的真面目，可能是你这一生中最困难的事。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过失归咎给别人。我讲过很多年，要是当初没被性侵，我就会不一样了。那只是借口，因为无论你过去有什么遭遇，神都能教导你如何有端正的行为。只要你为自己的现状负责，你必须为自己的现状负责，才能实现神对你的旨意。也许是别人的过错造成你今天的处境，但留在原地是你的错，明白吗？你们可能听过上千次，我原本只会自怜自艾，神说你要可怜兮兮还是要大有能力，选一个，但无法两者兼得。所以如果你想在生命中经历神的大能，今天就要下定决心，不要再自怜自艾，不管你以前有什么遭遇，都不要再自怜自艾了。因为神在告诉你，只要交给他，他会化腐朽为神奇。阿们。面对你的真面目，我们遵守神的道，就是主的门徒，就必晓得真理，得以自由。但前提是遵行真理。读圣经不是变魔术，读了圣经立刻脱胎换骨，必须遵行。但是骄傲的心态会让我们不愿认错。当神指出你的过错，他并非要你立刻改变，而是要你承认，然后悔改，承担责任，说神啊，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有没有戳中谁的痛处？希望你回家后别再怪罪别人。我以前指望大夫让我快乐，我不快乐就是他的错。神说不要再指望大夫给你喜乐，你要自己承担责任。阿们。你不快乐不是别人的错。如果能重来，我会更享受人生的旅程。知道吗？我以前很难享受人生，因为神呼召我进入事工后，进度缓慢，我心浮气躁。当时我不晓得，听好，神为我预备了上好福分，但他必须先装备我。所以举例说明，你们有没有拼过大型拼图？这个是6000片的拼图。好，你买拼图通常是为了上面的图片，你看太美了，太美了，你心想没错，这就是我要买的，我要买下来把它拼好，就像在做梦。然后你没想到有这么多片，会花很多时间， 所以首先是把所有拼片翻面，然后把边框拼好，都是先挑简单的来做。先做困难的部分可能会更好。有没有发现这些盒子上的蓝天、树木和草地占大部分？有时光是蓝天的部分就拼很久，感觉快要疯了。注意听，否则会错过重点。换句话说，你一直不断重复做相同的事。当时我在那个小小茶经班中心服侍，都是做些小事，都是小事。后来蓝天的部分我拼腻了。然后神给你一些小小的变化，小小的惊喜。也许你突然拼好了教堂尖塔，然后开始拼绿树，接着是一大堆绿色拼片，一堆绿色。然后你很开心，因为你终于……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例子。神呢，经历艰辛，终于都拼好了。终于拼好了，我没拼错任何一片，希望没有。你们有没有在弄拼图的时候，你拿到一片，看起来应该放这里，几乎可以。你有没有这样做？我们经常这样，操之过急，非要成功不可。我受够弄这个拼图了，这次必须成功。有经历过的人，Lisa 在下面频频点头，她了解。有经历过的人才会了解，如果你轻易放弃，蓝天部分拼到四分之一就放弃，知道吗？你不能跳过，必须回到蓝天那里。每个人都一样，你必须先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动工，他才能使用你做任何事。你越让他在你生命中动工，他就更多使用你。阿们。如果我能回到过去，我会努力工作，但不会那么拼命。我重视努力工作，我认为想获得有价值的东西就必须努力。但有件事我后悔没有做到，就是以前应该拒绝一些事，但我没有拒绝。而那些事对事工的成败毫无影响。当你稍微有一点名气，大家都想找你帮忙。当你来自底层，很难拒绝重大的邀约。但我必须学会，无论对方有多生气，我必须遵照神的吩咐，不是照对方的要求。阿们。有些人的压力很大，因为你忙得团团转，拼命满足孩子的要求，送他们去这里，去那里，像个计程车司机。你的孩子不跟风赶流行，也没关系，死不了的。不必为了给他们昂贵的名牌球鞋，激 兼三份工作。我的孩子顺利长大，很爱主。当时我都买二手鞋，因为没钱，懂吗？我曾经累垮，康复又累垮，然后康复。上次我病倒，一直没好，持续三年。最后，大概五个月前，我终于感觉恢复正常。当时我有很严重的肾上腺疲劳。保罗·奥斯丁是我的医生，送我到休斯顿的医院做彻底检查。他们说，以你的年龄来说非常健康。我说，可是我觉得快死了。他们说，你有严重肾上腺疲劳。我问，该怎么办？保罗看着我说，希望你休息一年半。我说，当下我说要做什么？休息一年半要做什么？我的问题很明显，我不知道怎么休息。有些人长久以来全速冲刺，停不下来。我是对在场每个人说的，很多侍奉的人出问题，听过各种故事，这个吸毒，那个酗酒，这个做坏事，那个有外遇，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现在所讲的，他们精疲力尽，再也听不到神的声音，他们苦不堪言，因为没有乐趣，没有享受生活，缺乏休息，结果就变软弱，诱惑出现，他们就容易落入罪中。如果你没有好好分配休息、消遣娱乐，还有工作和敬拜，总有一天会付出代价。阿们。你知道吗？老实说，即使包括虐待，就算可以回到过去重来一遍，我不会回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经历造就现在的我。阿们。告诉各位，要想成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就不能再逃避困难，不能每次事与愿违就放弃信靠神。当你经历那些让你痛不欲生的时刻，要站稳，神会让你生命更有深度，更有怜悯和爱心，可以为人付出更多。不要只为自己活，太狭隘了。如果你的人生只有自己，那你就是最可悲的人。阿们。关心周遭的人，每个人都需要被爱。阿们。好，听我讲一分钟。在聚会结束前，这对我很重要。如果你还没接受基督，希望你不要没有得救就离开这里。也许你听过重生，不懂什么意思。当然不是回到母腹重新生下来，而是内心的重生。你可能像我之前说的，行尸走肉，庸庸碌碌，虽然活着，但内心就像死了。即使你上教会30年了，也不代表你有重生。耶稣舍命不是赐下宗教，是要我们和他建立个人关系。 跟他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。他是你的挚友。我们应当享受与神同在，不是怕他。其实很简单，耶稣已经成就一切，他只要我们相信。简单说，如果你从来没有把生命献给基督，也许你上教会，但没有真正降服，你仍然靠自己做事。靠自己，你觉知是要从神得到你无法拥有的东西。但如果没有真正重生，没把生命献给神，我们不仅接受耶稣，也把自己献上，这不是单方面的。很多人以为接受耶稣就能高枕无忧，错了。我不会这样骗你。但是有耶稣同在的困境，胜过没有他的顺境。阿门。闭上眼睛，给大家一些隐私。如果今天你说，我要把生命献给基督，我想要重生，为神而活，成为基督徒，请你举手，让我看到你。谢谢，祝福你。来吧，很多人举手，到处都有，是时候了。谢谢你，楼上的，我看看。希望每个人离开这里时，内心充满耶稣。注意听，我要请你们帮我一个忙，不是要让你尴尬，但是请你站起来，不用到台前，只要站起来，我会解释原因。如果在这里不站起来，在世人面前也站不起来。如果你是真心的，来吧。如果是真心的，站起来，很好。阿们，整个会场都有，为耶稣站起来，阿们。楼上的朋友，站起来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如果你知道应该站起来，就不要坐着。我要做个简单的祷告，请跟着我一起祷告，大家一起祷告，别让他们尴尬。而且奇妙的事就要发生。无论你有没有感觉，但你的生命不再一样。一起祷告，天父，我爱你。耶稣，我相信你。我相信你是神。我相信你来到世上。我相信你上十字架，为我的罪付代价，你担当我的过犯和刑罚，我为过去的生活悔改，请赦免我。耶稣，我接受你，我要为你而活，我要跟随你。现在我把自己献给你，接纳我的生命，照你的心意塑造我。现在花一分钟思想，你的名字已经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。一起呼喊，我得救了，我正前往天国，我会享受这段旅程。阿们，为这些人献上赞美。